我相信最近大家可能同我一样，身边很多人都会讲起移民这个话题。当弟兄姊妹跟我说，哎， Esther 牧师，我要去某某地方，我都会上网看看，那个地方会不会有我认识的教会，就可以介绍给这些家庭去，即是当地可以好好的有教会生活。当我经常上网去看不同的外国教会网站的时候，我发觉外国的教会在建筑上和香港的教会真的有点不同的。香港的教会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个商业中心的二楼，所以我们有二楼教会这个名词。有些就会在学校里面，好像我们马鞍山紫堂都是这样。然后有部分就是一栋的座堂或者建筑物，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但欧洲的教会很多时候都是座堂式的，而且因为历史悠久，有很浓厚的一些古典气息，同埋都很有艺术的气质的。我 show 几间给大家看看，例如这些，麻烦 PowerPoint 可不可以帮我，是的，是的。这些都很漂亮的外貌的教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里面会是怎样的呢？我选其中一间的里面给大家看看，是的。我不是播错片，这个呢真是一间教会，应该说它曾经是一间教会，现在它是一间酒吧。原来在欧洲有很多教会因为信徒越来越少，少到教会要关门大吉，最后就成栋卖给商人。有些教堂会改建为书店，有些改建做花店，有些是改建成超级市场、健身室，甚至乎马戏团。我想如果恩福中心变成一个马戏团会是怎样呢？原来一间教会它纵然有历史的痕迹，它又保留了它信仰的一些艺术设计，甚至乎它的爱学仍然是很坚固，但是当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和这间教堂存在的意义改变了，它就不再是神的殿，也都不是神子民的家。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尼希米记七章，一方面会延续之前六章讲到尼希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建立城墙的工程，同时也都记载了尼希米如何开始建立圣民生命的工程，让这个被城墙围绕的耶路撒冷城能够恢复它真正的意义。我们一起读出尼希米记七章一至六节，你可以看 PowerPoint， 或者你手上有程序表，或者你也可以开教会的 Apps 里面有个程序表跟着一起读。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起读，预备起。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门口的守卫、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吩咐我的兄弟哈拿尼和城堡的官长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一个忠信的人，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对他们说，等到太阳热的时候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要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在自己房屋的前面站岗，他们还在站岗的时候就要关门上山。城又大宽又大，城中的百姓却嬉笑，房屋也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的心，我就召集贵族官长和百姓登记家谱。我找到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发现上面写着，这些是从秘掳之地上来的散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去，他们重返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如果大家对上两个礼拜又在这里听阵风传道讲尼希米记第六章，就会有些印象。其实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到那个城墙的工程是差不多完工的了，差到门未摆好的，其他部分是完全搞定了。但可惜在这个时候那些敌人又来搞搞阵，想要重伤和分化尼希米和他的手足。但很感恩尼希米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勇气，应付了这些攻击和挑衅。今天来到第七章，令人最期待的画面出现，就是尼希米正式要安埋这道门，即是整个城墙的工程搞定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终于完成的感觉？ 咁當我重温我記憶嘅時候咧，有一個片段就係我中午考完會考嘅時候咧，哇！辛辛苦苦讀咗幾個月書，終於考完最後一科，行出市場嗰一刻咧，就有呢種哇，終於完成嘅感覺，係好興奮。但後來先知道咧，原來考 A level 係仲辛苦嘅會考嚇，咁啊開心得太早。我相信咧，當尼希米同埋呢班以色列人咧安上城門呢一刻咧，係同樣嘅興奮開心。但尼希米咧冇好似我咁樣，以為咧啊搞掂啦，結束啦。佢知道而家係另一個新嘅開始。頭先咧第一節到第二節講到，尼希米咧立即安排各個崗位嘅工作人員。首先佢安排咗咧門口嘅守衞、歌唱嘅人同埋利未人，叫佢哋咧緊守你哋嘅崗位。嗱，一個城嘅門口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噶嚇。為咗保障翻耶路撒冷城嘅安全，尼希米咧派人去守護呢個城門係非常之合理。大家有冇諗過咧？點解佢同時咧要召集一啲唱歌嘅詩班員同埋一啲嘅利未人嚟到咧？係因為尼希米冇忘記當日佢從波斯翻到嚟耶路撒冷建造城牆嘅真正目的。佢唔單止要參與一個修復建築物嘅工程，佢係要參與一個修復信仰生命嘅工程。十月份我哋教會開始恢復實體嘅崇拜，好感恩咧，見到弟兄姊妹陸陸續續嘅翻到嚟。其實咧，睇住呢個禮堂咧，每個禮拜都會越嚟越多人翻到嚟。的確係我哋雖然離開咗實體崇拜大半年，但係咧重新翻嚟嘅時候咧，都要啲時間去適應。你想想这班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圣殿是几十年，而且他们这几十年是住在一班外邦人的当中，要他们重新回来圣殿敬拜，其实真的要很多的适应和去提醒。因此除了守卫之外，尼希米召集了圣殿服侍的司班员和利未人，一方面他很想唤起这班百姓对建筑城墙完成的感恩和赞美，同時咧，佢好想快啲建立翻以敬拜為中心嘅聖民生活。第二件事，尼希米做咗啲咩咧？佢就去揀一個管理耶路撒冷城嘅領袖。第二節佢咁樣講，佢話：我吩咐咗個兄弟哈拿尼同埋城堡嘅官長哈拿尼亞管理耶路撒冷城。當睇到第二節嘅時候咧，我唔知弟兄姊妹咧，你會唔會心裏邊有一個疑問？第一，點解哈拿尼同哈拿尼亞個名咁啱咁似嘅咧？呢兩個人。第二就係呢段經文咧，好似有啲唔公平喎。佢形容哈拿尼咧係尼希米嘅兄弟，就係咁多啦，冇啦。然後咧話哈拿尼亞咧就話佢係官堡嘅城堡嘅官長啦，又話佢忠信啦，又話佢敬畏神過於眾人。點解咧？其實咧呢一度嗰個和字咧，你睇翻第二節經文。和字的希伯来原文是可以翻译成就是，即是说第二节整句其实可以翻译为我吩咐我的兄弟哈拿尼，就是城堡的长官哈拿尼亚，即是颜永森和张颜永森的分别，这样揸一个字，原来讲的同一个人，这样就合理很多。至于为什么尼希米要拣选哈拿尼成为耶路撒冷的管理者呢？是不是因为他有相关的管理经验，還是因為他是自己的兄弟比較可信呢？其實也可能有少少關係，但經文講到為什麼他選哈拿尼呢？是因為他忠信和敬畏神。忠信這個字在聖經的原文是解正直、誠實和忠心。其實哈拿尼不是第一次出場，如果你一直有聽我們這個系列的時候，你會記得第一章的時候哈拿尼已經出現過。原来当日是哈拿尼和一些他们的兄弟回去耶路撒冷，见到他们回归回去的以色列人受苦，见到他们城门被烧，城墙被毁。哈拿尼从当地回到来之后，就将这个事情告诉尼希米听。耶稣基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他会在很多的事上都会忠心。哈拿尼敬畏神，因此他看到神的子民受苦，看到神的城被破坏，他的心很难过。因着他对神的忠心和敬畏，他没有因为惧怕后果就跟自己说，哎呀算了，看不到了，但我没办法了。 他选择回到波斯之后，将他所见到的情景跟尼希米去讲。或者他当时只是想邀请尼希米一起去祷告为这件事，大神就大大使用这份小小的忠心。第二章讲到尼希米因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愁眉苦面，被王主动问他发生什么事，然后最终成就了以色列人第三次的回归，重建城墙这件事。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箴言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便是聪明。真正的聪明和智慧不是什么精密的计划和估算，而是因着我们敬畏神而来的亮光，忠心正直的回应。我认识一位姊妹，早前她搬了去一个新的社区，在这个地区有很多老人家在住，很多独居长者。神就感动她要关心她的邻舍，因着对神的敬畏，这位姊妹作出回应，她经常都会亲手弄一些食物和附近的长者去分享，让他们感受从神而来的爱。有一次，这个姊妹弄好了一条新鲜的面包，准备送给她同一层的一个老伯伯。咁佢敲门啦，点知咧佢敲错门，佢敲咗另外一道门，就一个陌生嘅婆婆咧打开门啦。咁佢先知啊，搞错咗。咁如果系你，你会点啊？即刻走可能啊，咁远。咁咧呢个姊妹冇，佢咧同呢个婆婆讲，佢话：啊婆婆你好啊，我系住喺隔篱噶，我整咗条面包咧想送俾你。佢话当时啲婆婆咧好感动，捉住佢嘅手同佢讲，佢话多谢你啊。我丈夫上个礼拜刚刚过身，我很难过，很孤单，很多谢你关心我。姊妹因着对神的敬畏，按住神给她的感动去关心身边的人，神就使用她的忠心去安慰医治一个没了老伴的独居婆婆。等姊妹让我们都去思想，有没有一些事情上帝可能一直都提醒你，感动你去做，但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因为忙，因为我们害怕，或者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做，所以一路都没有回应。盼望我们都学习哈拿尼的忠心、正直和对上帝的敬畏。我深信上帝同样会使用我们的忠心，使用我们小小的忠心去成就祂的大事。当守门的人安排好，管理耶路撒冷的领袖都委任了，第三节讲到尼希米亦都好周详咁样去计划，啊个城门几时开几时闩咧先够安全。重建城墙嘅工程嚟到呢度，好似圆满结束咯。咁而家尼希米系咪可以功成身退，翻去 pack 行李就翻波斯销假，继续做佢嘅酒政呢？其实尼希米今次翻嚟耶路撒冷，好似只系为咗修补被破坏嘅城墙。但神给他的照明又怎止这么少呢？修补的工程不是完结，是进入第二个阶段。上帝不单止要尼希米修复情常，他更加要他修复以色列民的生命。在第四节，尼希米这样讲，他说城又宽又大，城中的百姓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原来耶路撒冷虽然很大，但是没什么人住在里面，为什么呢？原本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应该按住他们祖宗的地址去那些地方定居，但过去可能因为经常被人侵略，被烧被毁，他们觉得这里不安全，所以搬去耶路撒冷城外一些地方，也可能有一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为了生计去其他地方找工作，所以慢慢耶路撒冷就没有人住，变得很荒芜。但尼希米知道，如果要复兴以色列人的敬拜，他要召集大家回来耶路撒冷。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尼希米，你辛辛苦苦带领大家起好个城墙，要预备复兴这个城，你希望有些什么人住入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很多弟兄姊妹都讲紧移民，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哎呀，因为我的专业刚刚好是那个国家需要的专业，所以他们很欢迎我们的，我申请的时候就加了很多分。我听到都觉得都很合理，即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他都会想多些是帮助到他们国家发展，即是帮到他们经济的人才，去帮他们国家的嘛。 我就想，其实尼希米都可以按照这个思维去展开一个计划的，名字我都帮他想了，就叫耶路撒冷之爱回家，我吸引大家回来。他可以招募耶路撒冷附近一带最有钱或者最有地位的人搬入耶路撒冷，即是不要理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总之是人才就欢迎，靠你去复兴这里的经济。又或者招募一些懂得打仗的大只佬，不用怕外邦人成日来搞他们。但尼希米的招募计划是不是这样进行呢？我们再看回第五至第六节，尼希米这样说，他说，我的神感动我的心，我就召集贵族官长和百姓要登记家谱，发现上面写着，这些是从秘掳之地上来上来的散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去，他们重返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我的神感动我的心，一些翻译是说，我的上帝使得我的心起意，或者我的神使我的心定义，即是说尼希米听见上帝的声音从神而来，有一个意念。原来神的心意是要尼希米翻查翻昔日第一次从波斯回归的以色列人名单，邀请他们和他们的家族翻返来耶路撒冷居住，按照他们祖宗定居的地方去住。尼希米没有用到从世人或者从利益的眼光看到最好的方法去招募人才，他没有用这些方法去打造耶路撒冷成为一个超级大城市，他选择按照神给他的感动，将神放在他心里面的意念和提醒去召集以色列人。尼希米要透过建立一群以敬拜为生命焦点的圣民，而不是用世俗的方式去复兴这个圣城。尼希米能够敏感上帝的声音，是因为他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其实整卷的尼希米记差不多每一章都有他向神祷告的片段。尼希米藉着向神倾心吐意，他贴近上帝的心，他听得见上帝的声音，更重要是他用信服作为回应。我想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相信大家对HMV 唱片公司这个名字和它的 logo 都不会陌生，都会见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HMV 的 logo 上面有一只小狗的，原来这只狗是真有其狗的。这只狗叫做 Nipper， 它原本是一只流浪狗来的，很幸运有一个好心的主人阿 Mark 收养了它。不过可惜三年之后主人阿 Mark 就离世了，阿 Mark 的弟弟就继续照顾这只小狗 Nipper。 有一天阿弟弟发现这只小狗好在那个留声机，即是刚才你看到那个 logo 那里，在那个留声机前面很用心地去听，他就觉得很奇怪。咁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主人将他生前的声音录低了，偶然个留声机会播返啲声音出来。小狗只要一听到这个声音，他就会跑到去很用心地去再听。这个弟弟话直到他离世，不好意思，可不可以不要出那些 PowerPoint， 可不可以跟返那个 script。他说直到小狗去世之前每一天都是这样做。后来这个故事和画面触动了很多人，当时新成立的 HMV 唱片公司就用了这个画面做个 logo。 刚才大家已经预先见到 HMV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麻烦就是 His Master's Voice， 他主人的声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怎样回应 My Master's Voice？ 我们怎样回应我们的主的声音呢？我们会不会像这只小狗一样很渴望、很用心、很专注地听我们的主的声音？我们会不会像这样呢？因为听见主人的我们的主的声音就很欢喜满足，还是我们好像一幅图一样被世界而来的各种声音影响我们去听我们主的说话呢？愿意我们的心每天都贴近，每天透过祷告、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明白神的心意更加多，并且好像尼希米一样，以上帝的心意而不是世界的价值观作为我们每个抉择的指标。 在第七去到六十三节咧，圣经一共用了五十四节嚟记述呢一份名单。其实呢份名单咧喺以斯拉记第二章同样出现过，内容咧系大致都相同。上面嘅名字咧，全部都系当日被尼布甲尼撒掳去巴比伦，然后回归耶路撒冷嘅以色列人，佢哋同埋佢嘅家族嘅名字。我今日咧唔会同大家读呢五十四节出嚟，但系咧我将名单上面嘅人分成了十类，想同大家一起去看。他们分别有什么人呢？有十二位领袖，十八个宗族的后裔，散居城外的百姓，祭司、利未人、歌唱的人、守门的人、殿役、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还有一些族祖他族谱找不到的人，总数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人。这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几人，他们当日回应上帝给他们的召命，离开繁荣安稳的波斯，步行四个几月，回到沙尘滚滚好像废墟一样的家乡，开展他们的新生活，一起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以色列民族的圣殿。我们看见原来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背后是有很多很多人的参与。在这十类人里面，我们见到有带领的领袖，也都有分别为圣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利未人、司班，同时也有一班好像很不起眼，却是忠心在圣殿里面担当最卑微服侍的殿役。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份、不同的岗位的以色列人，他们因着同一位神、同一个召命，踏上回归的路。经文继续讲到，除了奉献自己，在七十至七十二节，一班以色列人亦都同心为了建立圣城去奉献金钱。我们看到有一些族长，可能他比较富足，他单单自己一个人就奉献二万达尼克金子，而有些百姓他们夹埋的奉献同样是二万达尼克金子。但我相信在尼希米的眼中，在上帝的眼中，一个人奉献出来的二万和一千人夹出来的二万是没有分别，因为他们同样是以色列人为回应上帝的召命同心合一献上的礼物，上帝同样欣赏悦纳看为珍贵。我在恩福堂侍奉之前，曾经在一间中小型堂会里面服侍。我服侍的期间刚好遇见教会一件大事，就是扩堂。那间教会原本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二楼，因为神的保守，教会一路发展，人数增加了，那个堂所就不够大，要搬去另一个地方，一个大一点的地方，跟恩福过去的历史都是一样。其实整个扩堂的过程差不多经历了两年，里面很多困难，找地方、谈价钱、筹募奉献等等，很复杂很复杂。但我记得有很多弟兄姊妹按住他们的才干去参与扩堂这件事。在扣堂的前期，有很多专业人士的弟兄姊妹帮忙，在法律、在财务、在工程上面给了很多意见。在搬堂的期间，就靠一班年轻人帮手劈嘢啦、执嘢，还有很多强壮的大只老弟兄负责担担抬抬的台凳。但至今让我仍然最深刻的画面，是新堂入伙前一日，有几个插花组的姊妹，他们用了一日的时间去插了几盆庆贺新堂的鲜花。我现在都记得在新堂第一日的崇拜，很多弟兄姊妹哭了出来，包括我在内。因为整个扩堂的过程是很漫长很艰辛，但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神的恩典，一起尽心竭力为这个圣殿呈现付出过，所以那刻的感受是很真实很深刻。纵然那个新堂现在应该不再新，也都变得残旧，未必是再好靓，但是教会最靓的地方是它盛载着一班愿意为上帝、为神的家尽心竭力同心去呈现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神给你有什么的恩赐，俾你可以参与建立教会，可以同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力去让神的国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多人可以认识福音呢？如果神今日 或者曾经感动过你，叫你一起建立教会，建立弟兄姊妹，建立神的国度，你就去回应啦。不要让这个感动消失，找住这个感动，祷告求神给你有勇气作回应。第七章是一个很长的篇幅，去到最后73节，我们终于见到这个小段落的结局。我想请大家同我一起读，预备起。于是祭司、利未人、门口的守卫、歌唱的、百姓中的一些人、殿役并以色列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原本流散在耶路撒冷周边各处的百姓开始逐一回应尼希米的呼吁，回到耶路撒冷，在他们先祖的地方居住，一起复兴他们的圣城，复兴属于以色列人的敬拜。在这个回归的名单上面，每一个名都是回应了神的使命，放低他过去在巴比伦、在波斯辛辛苦苦去适应重新建立的新生活。其实离开他的安舒区一点都不易，要由很舒适的波斯回到荒废了几十年的耶路撒冷，不是很容易，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重建他们的圣城。名单上面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族，无论他们是领袖、是祭司，无论他是殿役、是百姓、是仆人，每一个名字，以斯拉和尼希米从未忘记过他们。他没有忘记过他们为神国度的摆上，没有忘记他们对上帝忠心的追随，所以一次又一次将整个名单记在圣经上面。我知道上帝同样记得他们每一个，将他们放在心上。或许今天我们好像哈拿尼一样，神托付了一些事情给我们，等候我们忠心的去回应。又或者上帝好想我们好像尼希米一样，贴近他的心，听他的心意，在生活里面作出讨神喜悦的回应。上帝要使用我们，发挥我们不同的恩赐，同心合一地服侍教会，传讲福音，使到我们的群体、我们的教会得到更新、重建、复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都要更新、重建、复兴。当10月11日教会正式恢复实体崇拜，我们由网民的身份回来做会众，我们崇拜的地方由屋企张沙发回到来这一道礼堂，其实都好像是一次回归，重新建立我们的敬拜生活。在教会重开之前，一众同工弟兄姊妹都做了很多预备的工作。你看到你座位旁边贴了很漂亮的告示，楼下有安装探热机，有洗手的装置，大众传播同工都 check 晒每一个楼层，它的音响会不会因为太耐没用而不得呢？当各样的硬体都预备好的时候，现在轮到我们去检查我们的心是不是都预备好。我们是不是预备好重新去敬拜神，预备好重新建立我们和上帝亲密的关系呢？如果你发现自己仍然未回复状态，可能因为大半年没有稳定的聚会，亦都可能因为生活上面各种的困难，或者世界来到的牵扯，让我们的心远离了神，愿意我们今天都立志找回上帝，每一日每一刻都贴近祂的心，聆听祂在我们心里面微声的呼唤，叫我们在大大小小的事上面都向祂忠心，一起重建复兴神的国度，一起重建复兴教会和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或许我们过去曾经听到你的声音来呼唤你，去提醒我们去为你作工，可能我们胆怯，我们怕，所以没去到回应。主啊，求你继续去光照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去复兴，去被你使用。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一起去献情自己的生命，去建立教会，建立弟兄姊妹，建立你的国度，让更加多人得着福音的好处。如果我们面对难处，我们面对阻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去帮助我们。 多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